朋友您好，现在的人喜欢说闷声发大财，可是您知道吗？这句话却是一个毒咒。咱们来看看它毒在哪里。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一个毒时代，从毒大米、毒奶粉、毒胶囊、毒雾霾到剧毒空气，五千年来从未有过。从矿难到雪祸，从非典到汶川大地震，天灾人祸越来越多，社会风气也一日千里地往下滑。从佛山的小月月事件，到大学生投毒，倒地老人无人扶，少女失踪被害，养老院里杀人，幼儿园爆破案，一桩桩骇人的惨案就发生在身边，近在咫尺。从全社会来看，大多数人都在做着发财梦，为了发财可以不择手段，人心易变之广之深，五千年从未有过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透过社会乱象，我们隐隐看到一个阴影无处不在，那就是闷声发大财的观念。2000年，一位香港女记者采访江泽民时，提了一句逆耳的问题，被江厉声训斥，你们这些记者就是喜欢瞎起哄，太幼稚，太无知。中国有句话叫做闷声发大财，你们知不知道？这句话是最好的。我们要清楚江泽民说这话的背景。当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已经开始，但是很多人对其迫害法轮功有不同想法。江泽民要大家不要对其迫害法轮功提出异议和谴责，要大家闭嘴，尤其是让官员闭嘴，默许他们只要闭嘴就可以肆意贪污腐败而不被追究，从而闷声发大财。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，不让民众做好人，把好人关进牢狱，放纵贪官污吏为非作歹，造成社会道德堕落，社会风气被毒化。闷声发大财借江泽民之口渗透进无数普通老百姓的头脑，成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和座右铭。起初人们都拿它当笑话听，但就在津津有味的品玩间，心态、观念和行为已经悄悄发生质的改变，这才是最可怕的精神毒咒。从理论上分析，这个毒咒起到了四个可怕的作用。一、破坏因果律。中国人几千年来都相信因果报应，善恶有报是上至皇帝下至平民小儿都懂的道理。无论世上发生什么变化，人们总会或多或少地约束自己，不行恶，少行恶，多行善，于是整个社会的道德能够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。闷声发大财破坏了中国人信奉千年的因果律，把发大财当作人生信条，为了发大财不择手段，甚至不惜侵害别人的身家性命，不再相信善恶有报的因果发财之上，使得中国的社会道德底线像决堤的洪水一泻千里的下滑，成百万上千万的普通商家把化学物质、各种有毒的激素、生长素、数不清的添加剂用在产品上，眉头皱也不皱，良心二字早就抛到脑后。二、产生幻觉。闷声发大财的毒咒使人沉迷在追求发财中难以自拔。在今天的中国，人们热衷于寻找一夜发财的途径。自古以来，人们安于正常的生活，行行出状元，即使战乱也挡不住文化的繁荣。文革结束后出现了短暂的复苏，被六四枪声终结后全民下海，即使那样，很多人还是怀抱道德理念在新的行业里打拼。今天不同了，做实业的都纷纷去炒楼、炒股、放贷，高校纷纷大上房地产项目，车子、房子、票子成了许多女孩的择偶基本条件，全民被发大财的毒咒控制着。三、不择手段成了潜规则。财富的正常积累不容易，人人都想一夜暴富，逼得人人加快产出，早日变现。不难想象，各种生长素、激素、催熟剂大行其道，各种概念层出不穷，目的是好去炒炒火， 捞一笔走人。这快速生长的奥妙，很多是不能说的，要闷声的，因为他那里头尽是缺德损人的东西。不择手段成了潜规则，人人理解，人人接受。普通人如此，贪腐官员更是如此。高层的不择手段和老百姓的不在一个层面上，而且决定性的推动了道德的败坏。这两年在国际上曝光的活摘器官恶行，就是中共控制下的军队、监狱、劳教、医院等各大系统的集体犯罪，直接把纳粹的罪行都比下去了。我有一次和上海一位顶尖的胸外科手术专家聊天，他屡次劝我小心共产党，没用的。但正是他不止一次地带着困惑的神态对我说，这活摘器官我知道，我们也是挽救了病人的生命吗？难道可以为了挽救一个人而去活活杀害另一个人吗？这样的专家心目中失去了善恶是非标准，和悬壶济世的老祖宗相比，今天的医德都沦落到这个地步了。还有一次，一位律师跟我说，死刑犯们在判决书还没下来时，器官就已经被定光了。明慧网上有一篇文章，死刑犯撑不起中共器官移植的蘑菇云，用大量的事实揭露，是众多被秘密囚禁的法轮功学员，被江泽民集团当成了供体库，党政军联手杀人谋取暴利。四，上行下效。江泽民作为一党头目，把闷声发大财作为自己的标志性口头禅，让人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成功例子。再加上他自己培植势力范围，俨然就是闷声发大财的最高保护伞。各级官员动不动说，你去告啊，你告告试试，打死你白打死，你拿我怎样？他们误认为靠着江泽民就有恃无恐，却忘了善恶有报，忘了江泽民自己将会有什么结局。江泽民道德腐败，让中国社会道德腐烂，让人心失去希望，让不择手段发财成为中国人的毒咒。只有重整中国人的道德理念，破除共产党强加给中国人的毒咒，才能使中国社会重新美好起来。